中国人
不满意思，
大概应该中国人大概，我说龙婆问多少人，我说应该大概20个人左右。要让心跟自己在一起，如果忘了自己就无法修行的，要努力的去觉知自己，不断的去觉知，要找一个临时的家可以帮忙让自己觉知非常厉害，也就是要有一个禅修所缘，比如说呼气觉知自己，吸气觉知自己，我们从一出生就开始呼吸了，但是我们是不停的浪费呼吸，呼吸了之后不停的在忘了自己，迷失的已经变成习惯了，从现在开始呼气要觉知自己，吸气要觉知自己，或者只是意味着呼吸不喜欢，吸佛呼陀也可以，或者是为心找一个家，就是有一个临时的家让心可以依靠，在心离开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快的知道，比如当下这一刻我们在呼吸，我们不停的去觉知，当下这一刻我们坐着，我们要去觉知，这个称之为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，或者是以感受作为临时的家也可以，感觉苦乐的感觉，但是身体方面的感受很难关，比如我们坐着它痛，如果我们用身体方面的感受作为临时的家，我们坐着了会酸，我们就只能忍着不可以动的，不停的坐，一直保持坐，然后不停的分离，身体是一个部分，酸痛是一个部分，作为观者的心是另外一个部分，如果我们的禅定不够的话，心就会散乱，就什么都观不了了，因此观身体方面的感受要想修得很好，如果我们心有禅定的话，能够进入禅定就不会苦，心就不会苦，有的只是身体苦，但是心不苦，心依然是宁静的，这个很难。比较简单的是以心作为临时的家，以心的某一种状态，一对某一对就可以了，其中的一对就可以了，比如说如果我们是特别贪的人，我们就以心贪作为临时的家，心又有了想要，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想要就会消失，一整天就会看到心一会儿贪一会儿心不贪，在眼耳鼻舌身心接触到所缘之后就会升起了贪心，我们及时的知道它，贪心就会消失，这个是对那些贪心中的人，看到漂亮的美女走过来心就会喜欢，心贪了，心有了贪欲，看到衣服，看到别人的漂亮的衣服就想得到，心有了贪，眼耳鼻舌身心接触到所缘来之后心有了贪，或者是我们的心想了之后心有了贪，我们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贪了，知道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贪，贪就会自己灭去，我们不用去灭掉它，一整天就会看到心一会贪一会心不贪，就这么光，这个称之为以烦恼习气作为临时的家，这个是属于心念处，这个是仰赖于烦恼习气作为临时的家，有的人特别嗔心重，那就以生气作为临时的家，眼见看见，耳朵听到，鼻子闻到，舌头尝到，身体接触，心去接触到念头，就会一直是烦躁不安的，看到这个也烦，听到那个也不舒服，那个是特别容易嗔心特别重的人，那我们就以我们常常有的那个状态作为临时的家， 升起心升起的知道，在我们知道心升起的时候，升起就会自己灭去，就会生了就灭，生了就灭，生灭给我们看。或者是如果我们的心的力量够的话，我们以迷失作为临时的家，如果能够修到这个就很厉害。那个贪嗔它是比较粗糙的，迷是非常微细的，迷最大部分都是迷失去想，有时候迷失去看，有时候迷失去听，有时候迷失去闻，有时候迷失去尝，有时候迷失去触，但是绝大部分是迷失去想。那个是心方面的迷失，迷失去想一整天都有，在睡着的时候也是在迷失在想，那个称之为做梦，在醒的时候也是和迷失去想，那个称为白日梦。因此我们一直是处在迷失的状态，迷失去想的状态。如果我们去训练去觉知，以迷失作为临时的家，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我们心跑掉了知道，心跑掉了知道。在最开始要想看心往六个根本跑，这个很难光，只是光选择一个根本，也就是心，绝大部分心是一整天跑去迷失去想。因此我们就稍微帮他一点点，可以去念佛陀佛陀，或者是呼吸，一旦心跑去想了，我们知道那个真正我们的重点是要去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想，而不是觉知佛陀或者是呼吸。如果呼吸那个是属于生念处，佛陀那个是念头思维，如果我们佛陀了之后我们及时的知道心，这个就不错，这个就是变成了心念处。但是如果佛陀了之后一直是很快乐的跟佛陀在一起，那个是奢摩他的修行。呼吸了之后我们一直跟呼吸很快乐在一起，那个属于奢摩他的修行。但是如果呼气觉知自己，吸气觉知自己，我们有在修习这个四念处。起步的阶段我们会获得奢摩他，接下来就会获得智慧。因此我们要选择为心找一某一个临时的家，找一个临时的家，以身体也可以，呼气觉知，吸气觉知，行住坐卧觉知。在心迷失的时候，本来在呼吸，结果心跑去别的地方去想别的东西去了，我们可更快的知道说心迷失了。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迷失了，心就可以自行的觉知自己。这个是以身体可以修好几种方式，最开始是为了可以能够觉知到自己，接下来就去提升，修行是为了开发智慧。那个在四念处里面，这四类身受心法全部都是可以起步阶段获得觉醒，获得觉知自己，后面的阶段是获得智慧。比如我们观身，看到身体呼气，看到身体吸气，一旦心跑掉了，我们及时的知道，继续回来觉呼吸，这个获得色摩他。接下来我们的心的力量越来越增长了，就会看到身体呼气，身体吸气，心是观者，呼吸的身体，吸气的身体不是我，就好像某一个机器人是被心观察的对象，这样称之为我们在开发智慧。因此观身也可以开发智慧，修习奢摩他也可以用于开发智慧，也可以观感受，修习奢摩他也可以开发智慧也行。修习奢摩他比如看感受，然后去觉知感受，心专注于感受，不跑到别的地方去，获得奢摩他。但是觉得我们救不了，除非快乐。如果是苦，苦的话是关不了的，关苦了之后心无法宁静，有快乐的时候心就会很享受。关下去了之后，然后不要太过于这个紧盯聚焦，就会很快进入的奢摩他。关变毗婆舍那，我看身体的感受，身体方面的感受，我们就去分离，身体是一个部分，感受也就是酸痛是一个部分，作为观察的心是一个部分，已经开始开发智慧了，已经开始开发智慧了，分把运分成一个部分一个部分。接下来我们就看感受是并不是永恒不变的，一会特别痛，一会痛的比较少，一会又消失了，这个我们在开发智慧。 身体方面的感受很难观，比较容易观的感受是心方面的感受，我们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心意是苦是乐，是不苦不乐，不停地去观察心有快乐去观，很快又会消失了，快乐是无常的。如果这么观的话，就同样会获得毗婆舍那，就会看到快乐生命。心里面的痛苦升起了之后，我们也去觉知，绝大部分痛苦升起的时候，我们的禅定没有，因为心方面的痛苦升起的时候，心是不善的，很难观。那就去看它的程度，要想看它很快灭掉，它不会轻易的灭掉的。我们就去看心里面的苦，一会多一会少，一会多一会少，只要轻松的去观它，就会灭掉的。它同样也会灭掉，就会看到心里面的快乐生了就灭，心里面的痛苦也是生了就灭。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想的这个世界很郁闷，心里面有了苦，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有了苦。一旦我们真的及时的知道，在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心有苦，在那一刻我们就没有在想，是那个心里面苦的原因，也就是我们的那个想的念头不存在，心里面的苦就立马会灭掉。慢慢去学习，慢慢去观察，并不难的，但是一定要忍耐，在观察的时候一定要忍耐，别去紧盯让心静止不动。如果观苦乐不苦不乐，在心里面的这些感受不难，每个人都会观。问题是我们没有保持中立，有快乐的时候我们就会得意忘形满意，不没有保持中立，有痛苦的时候就会烦躁不安，没有保持中立，所以就没有修习毗婆舍那，而且没有得到禅定。如果心保持中立，就会看到快乐升起的时候心会膨胀，会满意，及时的知道心就会这个慢慢平静下来，就会保持中立。在痛苦升起的时候心就会非常的萎缩，或者是烦躁不安郁闷，也去及时知道，然后心有快乐心就会膨胀，有痛苦的时候心就会萎缩，然后就不停地及时的知道，这样称之为这个心念处。这个是以心念处在开发智慧。如果我们看到快乐生住异灭，痛苦生住异灭，这个是受念处在开发智慧。那个修行的方法非常多，不难的，自己去选择那个我们比较擅长的，擅长于观身就观身，擅长于观感受就观感受，擅长于观心就观心。真正比较容易观的是身跟心，这个感受会比较难观，绝大部分都要有禅定。当下这一刻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状况？迷吗？坐着的时候我们的心跑掉了，跑去想了，这个是迷失。心迷失了要知道，但是心方面的感受观起来不难的，心方面的感受观起来不难，身体方面的感受很难。当下这一刻是苦还是乐知道吗？谁感觉的吗？当下这一刻是苦还是乐，还是不苦不乐？心里面的感受有三种，苦乐不苦不乐。身体方面的感受有苦跟乐，但是心理方面有这个苦乐不苦不乐。如果我们不停地去阅读自己的心，心苦知道，心乐知道，心不苦不乐也知道，一整天不停地持续地去观，要去持续一整天的观，我们就会看到心快乐的心是无常的，痛苦的心是无常的，不苦不乐的心也是无常的，快乐的心也无法掌控，痛苦的心也阻止不了，不苦不乐的心也呵护的久一点也呵护不了。不停地去观察，最后就会看到苦乐不苦不乐在心里面的他们都是无常的，也是无我的。或者是观烦恼习气贪嗔痴，去观就会发现贪嗔痴也是无常的，是无我的，同样是无我的，而且他生了之后也无法掌控。不停地去训练，不停地去观察，不难，但是一定要忍耐，观了又观，久久的观一次是不会有收获的。或者是一直在观，然后只是观一天，那个也不会有收获，那样每一天都不去观， 龙婆，跟龙婆尼尊者学习，七岁就开始学习。龙婆尼尊者教导安般念修习奢摩他，龙婆每一天都修，从来没有停过。一去上公交车去工作，也就呼吸佛陀，一直在修，每一天都修，不用让这个高僧大德命令第二次。龙婆每一天修习安般念，每一天修习安般念，所以禅定非常的强大，智者是突立突显的。从居士的时候，龙婆的智者一直是一整天都是突立突显的，不是这样，一直是发呆的状态，知道看到觉得真的是很难看，就看起来就像一条狗一样的，看到吗？狗做的时候是这么做的。或者是猫坐着很舒服，然后尾巴一甩一甩的，很舒服，走神很享受。龙婆不是这样的，龙婆训练呼气觉知，吸气觉知，不愿意迷失，因此心就是智者觉醒者喜悦者，一整天都是突立突显的。见到龙婆的长老，他就会教导让龙婆去关心，根本不教导什么他，因为龙婆的奢摩他已经有了，那就直接让教龙婆关心，因为龙婆非常娴熟于奢摩他，在开始观的时候就去呵护心，他宁静空，那个是奢摩他，那个去给他做长修报告，三个月以后跟他做长修报告，他说你修错了，那个是在干预心，心有智者去想演绎造作，但是你去干预，让他不想不演绎不造作了，就只是宁静而已。他说要重新要去观，别去打压他强迫他，现在回来之后就去观，心苦知道，心乐知道，心不苦不乐知道，心贪知道，心不贪知道，心生气知道，心不生气知道，心迷知道，心不迷失也知道，就是不停的去这么去观，训练了四个月就看到了实相，这个心不是我，那个心不是我，修对的话只需要四个月而已，就去顶礼长老，长老说已经会修行了，可以自助了。所以说我们要不停的去观察，我们大家不太能修得到，因为我们心散乱龙破，所以才会一直强调我们每一天都要安排时间来做固定习气用功。在固定习气用功怎么修？礼佛念，先礼佛念经，这个一个拳击对手在打对手之前，先要这个拜自己的师父，但不一定需要这个修这个一个小时。如果修一个小时没有时间修行呢，修念一点点经，大概一念到佛陀，南无大萨，那个一篇只会一篇就一篇，南无大萨，巴嘎瓦多，阿拉哈多，萨玛桑布大萨。或者是要买一点点，也再加上 EDP， 所以本地盘龙，副本地盘龙，其实这个就够了。那之后就修习，修行禅修，修习一种禅法，就是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，找一个临时的家，不要常常的变换。不是今天跟佛陀一天，然后三摩阿罗汉又一天，就进行一天，然后再做手部动作，这个是不可能的，心散乱。就好比是经常的换老婆，这么散乱，常常的换家，有一个家就够了。就跟佛陀在一起，就跟他在一起，西佛护陀就是跟他在一起，不停的去用功，然后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就坐着修行，佛陀佛陀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，心跑去想别的东西，忘了佛陀了，及时的知道，并不去批评他。你想忘了就忘了吧，但是我去重新开始念佛陀，重新开始，从头开始，这个我们不太能做得到。比如说我们佛陀或者呼吸，一旦我们知道迷失了，我们就把心拉回来，这个错了，这个会憋闷。你这心迷失了就迷失了，随他去，那个迷失的扔掉，重新开始，再重新佛陀，再重新呼吸。比如说用佛陀念佛陀也可以，佛陀心跑掉了知道，或者观呼吸也可以，或者吸佛护陀也可以，一旦心跑了知道，心跑到跟呼吸在一起了我们也知道，也就是心怎么跑了我们要知道， 在心跑的时候，也就是心没有安住，心没有安住，也就是心没有禅定。在我们及时的知道心的跑动，心就会自动的停止跑动，因为跑动的心是有痴的心。因此及时的知道心跑道的时候，心就会自动的安住，禅定就会自动的升起。我们一定要去训练的非常的娴熟，心跑了知道，心跑了知道，然后我们的禅定就会越来越强大。至于能不能入定没有关系，但是心跟自己在一起，但心有跟自己在一起，剩下的时间就回到外面的时间，但眼耳鼻舌身心去接触所缘了之后，心跑去看及时的知道，心跑去听及时的知道，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。我们有演练，心跑了知道，跑了知道，在固定形式用功，我们去演练，在真正的生活中，心跑了知道就会自行知道，我们的禅定也会升起，就会看到心一会跑，心一会安住，心一会跑，一会安住，最后智慧就会升起，就会看到安住的心也是无常的，跑掉的心也是无常的，安住的心也是无法掌控的，跑动的心也是无法阻止的，最后就看到了无我，不停的这么照见，智慧升起，最后就会知道这个心不是我，这个心不是我。如果能看到心不是我，包括这个五蕴，事实上这是心的产品，就再也不是我了。包括外在的所有的世间，之所以我们能够感知到，是因为我们有心。如果心不是我了，这个世间也再也不是我了，就再也没有个我在五蕴之中，也没有个我在心里面，也没有个我在哪里，没有我在任何地方。因此我们就去训练，要去做到持五戒，每一天在固定时用功，然后修行一种禅法了，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心跑了，心跑就想及时的知道，心跑到禅修所缘了，及时的知道。接下来心一旦跑动，马上知道心跑动，一瞬间马上捕捉到禅定，就会一整天升起。一旦我们在真正的现实生活中，眼耳鼻舌身心接触所缘了之后，让它去接触，但是接触了之后，我们的心跑到眼耳鼻舌身心，我们也及时的知道。这个如果没有及时的知道也没有关系，心跑去接触所缘没有看到，然后升起苦，在心里面升起苦了，我们及时的知道。如果能看到这个，这个依然还可以。如果苦了升起了，我们还没有及时的知道，烦恼习气就会升进来了。有快乐了之后，贪欲就会升起来，就会满意。有痛苦升起了，嗔心就会升起来，就会不满意。及时的知道升起的这个烦恼习气，这个也不错。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修行很厉害的时候，非常的娴熟于观心的话，心跑去觉知六个根门，马上及时的知道，这个是观心最绝顶的观心的行者。心跑动要知道了，心跑动但是没有知道，就会升起苦乐，这个属于终极的高手，终极的高手。这个跑了没有看到，但是有苦乐的也看到，这个属于那个中等的选手。如果苦乐的还没有看到，快乐了，贪升起，这个嗔升起了，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，吃升起，看到贪嗔吃升进来的贪嗔吃，这个是属于，这个是比较初级的这个观心的选手。最快的时候是看到心跑到眼耳鼻舌身心，看到六根门的生灭，这个是最快的。那个中等的就是心跑去接触没有知道，那升起了苦乐，升起了知道，这个属于中等的选手。如果这个比较初级的选手，就是苦乐也不知道，然后快乐的时候满意，然后知道满意，这个也还不错，这个是慢一点但是还可以。但是如果满意不满意还没有看到的话，根本就没有修行了，心就会拼命的照做了，满意就会去怎么做才可以让它待久一点，这个所缘待得久一点，那消失了，结果很痛苦很难过，这个快乐消失了，会特别念念不舍，结果很痛苦，不停的找想让它回来，这个全都是烦恼习气，烦恼习气全都在工作上乱，自己在身上修行的影子都没有了。因此我们一定要临时的家，然后修行一种禅法，起步阶段先持五戒，然后每一天固定形式用功，也就是修行一种禅法的，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比如说呼吸也可以，念佛陀也可以，什么都行，修行某一种禅法，然后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。一旦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时候，在日常生活中去培养决心，眼耳鼻舌身心去接触所缘，在心去接触的时候，就能及时的知道这个是最快的最厉害的，然后接触了没有看见，然后升起苦乐了才看见，这个是属于中等的选手。 那苦乐是在心里面升起的，有没有看到贪嗔痴是在心里面升起的才看到，这个是属于这个初期的选手。但是如果离开了这个，就彻底的迷失在世间了，比那个更厉害，就是互相散乱，想这个想那个，更没有再来觉知自己了，需要去训练，不难的，但是一定要忍耐，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，不放弃，这个要对于懒惰忍耐，对于厌倦要忍耐，对于气馁要忍耐，修行了之后每一个人都会厌倦，每一个人都会气馁，但是厌倦也不放弃，气馁也不放弃，气馁也去看心气馁，知道心气馁，这个要这么去战斗，它并不难的，这个修对的话是不需要用很长的时间的。龙坡一旦修对了之后，只用了四个月，用的时间不多就明白了，明白了自己的心。看到了吗？心走神了，红色的衣服的人心走神了，做的很规矩，做的姿势很规矩，然后手脚也收得很好，但是心跑掉了，那个依然临着于紧盯，依然在打压，你感觉到吗？心是呆滞的，有点呆滞，是这样的，打压，打压，但是不多，你看得出来吗？要不停的及时的知道，迷失的不可以。打压也不行，这个迷失那个称之为欲贪行，如果在打压称之为修苦行，要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中道。休息呼吸，或者是修什么都可以，或者是看身体坐着也可以，但是我们坐着这么坐着的时候，他坐着一个姿势保持很久，坐着了知道很快就会迷失去想别的东西了，但是呼吸它是一直在变化的，因此呼吸可以那个用它战胜痴是很好的，这个很快呼吸很快迷失了，但是坐着很难战胜这个痴，否则坐着很容易被痴更加控制。观呼吸就会很容易看到这个无常，因为呼吸一直在变化，观这个行住坐卧很容易观苦的反应，因为坐久就会苦，站久一点苦，这个走久一点会苦，光这个身体的动跟停就会很容易看到无我，就会看到这个动，别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片段，那个会让自己变神经病的，然后光身体动停止，光全身就会看到这个全身不是我，就要这么去光。因此这个在生念处里面比较适合的是三个部分，第一个是属于安般念，就会看到无常容易，这个行住坐卧很容易看到苦的反应，坐着酸痛，这个观身体的动跟停，那个比较适合观无我，观无常来不及，因为它细节太多了，这个要想观苦的反应也观不了，因为它一旦变了之后就不苦了，就不停的换姿势不会苦，它苦是因为不动，没有保持不动的原因，如果我们不停的在动来动去，我们是为了逃离痛苦，好好的去观的话，我们不停的换姿势为了逃避痛苦，去用功，去用功，那个居士你来自哪里？你的修行不错，你的修行不错，不停的觉知自己，观身观心工作，不停的观他们工作，你的禅定很好，心有跟自己在一起，而且在没有打压的情况下， 现在开始打压了，你感觉到吗？开始这个打压了，要去训练，训练得很好。龙婆告诉一个人，有好几个人也向龙婆这个点说修行很好，那个不好，但是如果说出来了之后，实话实说又很难过的。还有在紧盯，你有意识得到吗？还有一点打压，心还没有完全归位，又在打压，那很舒服，一直的空在外面，别卡在那个空里面，要带你心回到跟自己在一起。你的训练同样也很好，但是是属于奢摩他方面的好，依然有在打压心，静止不动。其他剩余的人别问了，否则你们会难过的。不会马上就会好的，要慢慢训练。龙婆去顶礼高僧大德，就去问他，这个师父让我修行，我是这么修行的，我是这么修的，那有这样的结果，我修的这些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如果错的话，麻烦您帮我纠正一下，如果修对了的话，那怎么样可以比这个更好，可以更进步。他就说每一次他们都说修对了继续去用功，就只是这么说。那个在龙婆去顶礼他们之前，龙婆不停的反复的在检测自己，然后在顶礼高僧大德，那个只是最后 的那个验证而已，而不是说有什么东西就问，有什么东西就问的，否则这个就是太脆弱了。那个喜欢问的那个小孩子特别喜欢问为什么月亮在天上，那个小孩子很容易会，他们问起来很容易，很难回答，问这个一整天，问这个问那个，他们就很喜欢问十万个为什么。因为我们不是小孩了，我们要去观察，不停的去观，不停的去体会。好，去吃饭。